您的权益我来关心，彰化银行与马偕医院携手推出马偕认同卡，申请即享有国内 1%、海外 3%、指定药妆药局最高 6% 回馈，同时刷卡消费，彰化银行将回馈 0.25% 与马偕医疗财团法人。快来申办马偕认同卡哦！循环信用年利率 8.63% 至 15%， 循环信用利率至基准日104年9月1日，预借现金手续费 3.5%， 各项费用查询请见彰化银行官方网站或洽客服专线。
大家好，欢迎收听史塔克实验室，听我聊聊科技生活大小事。我是史塔克 AK 台灯机博 AK 数据科学家的嘉豪，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哈拉人工智慧。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讨论的主题是用程式打交易，透过资料科学超越大盘。那我们请到的团队是 QuantX， 他们专门是使用程式交易策略从中获利。今天来的来宾有博宇跟盛彦，和我们来分享一下量化投资的看法，还有辛酸血泪史。虽然很多职业都有辛酸血泪史啦，但我觉得投资有风险，血跟泪应该更多吧？还是你们都是少年股神，稳赚不赔？能不能先介绍一下你们自己，还有你们的团队？
好，那大家好，我们是 QuantX， 很高兴今天可以来上史塔克的节目。QuantX 是一个从2021年开始的新创 startup， 主要是做台股的量化交易。我们是比较基于在工程的背景，那以及我们对于财经面的了解，通过数据科学的方法，从台股的非常多的 data 里面去抓取我们认为有效的 alpha， 然后把它组成策略，然后再去进行交易这样子。跟 Tony 其实我们都是比较偏 engineer 背景的学生，然后开始创业啊，做这些事情。对，那剩下的交给我们 Tony 来介绍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 Tony。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的背景。我原本的大学是交大资工，然后跨越了金融科技学程。QuantX 就启动于我们两个在大三的时候，2020年开始进入到市场。然后一开始也是像大家一样，就是一般的主动交易啊、选股啊，最近什么比较热门，我们就去稍微看一下。我们进场的时间刚好也比较特别，疫情 COVID-19 的时候，然后美股熔断两次还三次嘛，就是市场大崩跌，石油还可以到负油价。从2021年那我们就启动，就开始做量化交易这样。
你们也是一个以投资为主的公司跟团体，那你们也研究了可能3到4年的时间，你们以后会希望自己的工作是在专职的交易者吗？一个 trader 这样子，或者是说会以此当做目标吗？
OK， 这一题先交给 Jason 回答，我觉得他有蛮标准的答案。对，很常被问到
这样。因为很多同学或者是外面的人就会觉得说，诶，你们这么厉害，那你们以后不用工作，然后就玩投资就好了。事实上是这样吗？
那简单说一下好了， QuantX 或是说是 Quantitative Trading 这个时间点而言，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经验跟机会，然后让我们可以去做到或是接触到一些我们这个身份学生这个身份比较难去企及的事情，管理我们的 team。 那我们可以去用 engineer 的方法去把我们东西做上线，然后真正是一个可以应援的系统，这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难得的经验。但是我们都认为这是在现阶段而言暂时的里程碑而已，长远而言我跟 Tony 我们都希望我们可以做一些东西，不管是开发或是模式，我们都希望我们可以做的东西是用创造出来是对整体社会是有帮助的，而不是只是在赚钱这样。钱这种东西某种意义上而言是我们把一项东西做得很好，然后它附加而来的附加价值，而不是说因为我们今天想去赚钱所以我们才来做某件事情。
给几个范例好了，像我跟 Jason 我们没有把这个当成全职交易，在台湾有认识不同团队的朋友，然后年纪也跟我们差不多，就有几组他们可能是真的是全职下去做。但我觉得幸存者偏差，就我们聊到的当然都是有活下来然后做得不错的嘛，听到这些朋友他们的经验，其实就会知道他们其实你如果你用全职去做就有一个压力。有聊到一组是他们像他们三个人团队，那他们2022年这一整年因为升息嘛，基本上他们没有赔钱，但是他们那一整年几乎没有赚钱。那等于说如果你全职下去做，你就一整年没有薪水，你要有东西去 cover 你这一年的你的支出嘛，或者你的生活费啊等等。我跟 Jason 那时候其实听完他们的意见之后，会不会哪一天把它当全职，这个我还是先保留着，但是还是可以先探索不同可能性啦。就太早我把自己局限在只做交易这个，相对而言也要承受一些可能同龄人不能承受的压力吧。
好啦，那我们回来讲一下你们自己的这一个团体的本业好了，因为你们是打量化投资为主，那我们简单讲一下策略。你们能不能分享一下你们是怎么设计一支策略的？例如说你们会参考哪些指标，技术面、基本面还是什么其他的部分？平常习惯会从哪边先思考第一步这样？
我觉得可以给大家一个比较实际的经历啦。刚开始真的很没头绪，就是像回到我们2021年的时候，你会去看很多以前的人做过的东西。我不会说做过的东西就赚不到钱，有一些可能他们的策略可能是很基本面的一套选股逻辑，但这种东西你会说他赚不到钱吗？就其实我觉得他还是会赚得到钱。策略通常会基于什么样的因素呢？刚才讲说有基本面嘛，技术面，然后或者是筹码面。创业赛做的话，我们会想办法把我们有办法拿得到的数据，不管是基本面、技术面，然后筹码面，甚至语义分析啊等等的，这种能做的我们就会试着去看能不能整合到我们现有的逻辑里面。你要怎么知道你的策略有少考虑到什么东西？其实以我们自己实际的经验来讲，大部分的时候是我们开发完一套基本的策略，不管是虚拟仓还是真仓在运行它好了，你在运行的时候也许你会发现说，诶，我原本的逻辑没有考虑到的问题，那你看到这个问题之后，你也许可以再去想一些新的数据把它导入。
这个过程是在实单的时候你们才会发现，还是你们在做模拟单的时候你们应该会进行模拟测试嘛，对不对？那这个部分是这个时候就会改进吗？还是你们是到增仓的时候才会改进这件事？
增仓的时候发现问题然后才改进这样。
我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会有发生这种状况，就是我们这个主要策略在上线之前，我们有先做了大概8年的回测，然后用各种不同的切割它的那个 training data 去测，说我要确定我的策略在不同的市况，就是一些比较极端的市况，比如说包括熊市、牛市，这些都要是一个稳定的状态。我们有做过这样子的测试，但是因为这毕竟是拿过去的资料，就是我们不知道经济周期是20年一期还是100年一期，我们可能只是在小周期里面以为这是一个大周期。所以在我们后来上线营运的2年的时候，也会遇到新的状况，就像 COVID 就是一个新的状况。那比如说大量降息就是一个新的状况，大量升息就是一个新的状况，诸如此类这种状况是在过去的资料没办法预料到的。那所以我们也会根据后来的一些总经的趋势，然后再去人为的去看说有没有什么东西需要在实上的时候进行调整。
诶，那既然讲到这个趋势的问题，我就很好奇一件事情，你们会去根据现在的趋势不同打不同的策略下去吗？会去组不同的策略下去吗？还是你们像你刚刚有好像有讲到时间周期这件事情，所以你们会觉得说这个周期是比较大的 period， 比如说你说8年10年，你们就会用同一支策略打吗？还是这个会用几个月或几年这样子来去区分呢？
应该这样讲，就是其实要做择时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就算你用量化模型，你想真的做到很强的择时，判断得到现在这个假突破好像要涨上去了，但其实只是一个小波段的，然后可能又回踩回来。但是这本身是很难去分析到的。我们本身的主策略不是一个只吃 Alpha 的策略。大家可以把想象成 Beta 是大盘的回报率，如果你的策略可以只吃 Alpha， 那不管大盘怎么走都是赚那段超额报酬啦。我们不是做这种交易，我们是也会承受一些 Beta 的风险，所以说其实我们会跟着经济周期上上下下。基本上我们回测的结果是我们这一套策略 drawdown 的时候是比大盘少很多，然后在年化报酬上面是赢过大盘台股大盘很多的。但是如果真的遇到熊市，我们也是同步也有其他的策略是随时可以递补上去。我说的熊市可能是那种长周期一点，可能像是2022年大盘下杀 20%， 你就知道说诶进入熊市了，是一个蛮明确的趋势的时候，就可以启动基本上不会有drawdown的策略，那个就会可以 promise 我们每年有一个固定的一个 return， 但它一定不会像我们的主策略这么大，除非我们上更大的杠杆上去。如果你上太多杠杆在这个策略上，如果今天突然市场转牛上来，你把太多钱放在这上面，就是它也是一个你的资产配置的问题啦。
我帮你 summary 一下好了。
对，
所以你们的意思是说你们可能有一支主策略会 always on 嘛，对不对？然后可能当市场有一些波动的时候，
对对对，
你们会有一些辅助的武器开始启动，可能在这几个月一季或者是一年之间可能市场不太稳定了，你们就把其他设计的策略丢进来辅助这一支主要的策略，然后达成一个可能损益平衡或者是可以稍微赚一点钱的状况，大概是这样吧，对不对？
对对对，
你们也是看回测的数据，没错吧？
嗯，
因为像刚刚 Jason 讲的东西，
对对对，
那我很想回去问一个东西，是这种回测的数据啊，你们是刚刚说跑八年，你们自己会相信这个东西多少，就是相信回测这件事情多少？因为我相信很多在做机器学习啊，或者是在做量化投资的人，一定都会碰到回测。那这种数据大家也会说诶，历史会重演，但也有人一派说历史不会重演，那你们自己会相信几 percent 这样子？
我觉得这可以分两个部分，第一个是多少才信嘛，第二个是我们怎么样在实仓的时候去监控它是不是真的有跟过去的走势类似。我觉得这可以分成两个 part 会比较清楚。第一部分的话，我们自己其实可以分享一下，我们跟 Tony 之前也有经历过对策略不信任的时候，大概在比较刚开始应云的时候，我们那时候不是很敢把所有的钱都 all in 下去这支策略，就是我们可能有 100% 的资金，我们可能只会打 60% 这样子。经过几个月的尝试，然后发现说好像其实会实际的实仓观察，然后跟我们回测交易的那个绩效去做比对，看我们就是这种人为介入会不会让我们绩效变好或变坏。我们自己的经验下来是，其实我们这支策略它是一个比较财务方面的策略，所以在不管是2022的时候或2023的时候，相对都比我们自己人为介入来的稳定。这一段大概有半年到八个月的时间的这些尝试，也让我们逐步的去采信我们过去回测的一个结果，因为回测出来的绩效是很漂亮的，希望我们的策略可以跟回测是有一样的报酬，但是可能只有60-70% 的信心说可以一样的报酬，可是起码在下跌的风险上来言，我们是很相信我们策略不会有超出回测的一个下跌的状况，因为这是跟我们自己策略本身的特性有关系。对，这样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我们在后续的时候，去年的 Q4 开始好了，台股呈现一个比较特殊的周期，因为可以看到因为 AI 的涨，然后拉动台股的全职股这样，那所以会让比较多的资金可能流向台积电这种全职股，那相对而言中小型股票的标的它的持仓的资金就会比较少，对，很少看到就是全职股这样爆拉这样。那所以我们后续就是有建立一些，有像你可以想象是一个 dashboard 的方式啊，帮助我们去监测说我们的策略持仓的绩效，可能在这个月或是这个 quarter 在跟过去的时候的一些指标上比对会不会差太多，比如说像是胜率，那比如说像赚赔比，那比如说像是最大的回撤，这些指标都可以帮助我们去观察说我们的策略是不是正在失效，还是说还是其实跟过去历史的分布是差不多的。
那我有个好奇的东西，你们刚刚说你们建立了一个 dashboard， 然后最近都是大型权值股在拉，所以你们自己在选股池的选择上是有一个所偏好的状态吗？比如说你们是不是会看本益比相对低或者是中小型的一个权值股这样子？
某部分而言会考量到它的相对的价值，那也会考量到它财务面的稳健度。自己有做过实验，就是我们相对于权值股而言，我们不会买的那么像0050，可能会比较偏好是中型股。那中型股这边的定义大概是300亿到1000亿的市值的这边，那权值股的定义就是1000亿以上。
为什么你们会这样做选择？
那其实不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是策略跑出来的特性，就有点像是我们先去做了一个策略，然后发现它的ROI 跟 MDD 是稳定的，是我们希望的，那我们再去分析说这支策略有什么样的特性。如果是要是我们可以从这个策略找到一个稳定的特性化，那就代表说我们可以针对这部分再去做优化。所以最麻烦的可能是说这个策略没有它的特性，那反而会更麻烦。我们大概有发现就是每一年或者每一个 quarter 去切，发现它是有一定的特性存在，那我们就可以针对这个特性再去做不管是优化或是减低一些损失。
了解，因为我前面也有问到你们说策略会不会替换掉这件事情吗？在跟其他投信还有一些券商在聊的时候，他们在玩量化交易，其实交易的策略是会死掉的。听下来你们好像从头到尾的那一支主要策略是不太会变的，对不对？
我举一个策略容易死掉的一个例子好，假如说是一档 ETF 或什么之类，那他们可能因为他们的资本越来越大，就是募到的钱越来越多，可以有一个基本的概念是基本上每一个策略都有他自己可以吃的一个资金容纳度，这样就是好，你打超过这个钱了，就是这市场上可以让你这个策略套到的钱就是这些，那你的本金如果继续放大，那你能赚的钱还是那些，那你就会稀释掉每一个人赚到的比例嘛。那这其实也是一种策略死亡的一个方式啦，你的本金太大了，没办法等比例的成长你要赚的部分。 好，那这个在我们目前是没有遇到，但是当然我们在回测上我们也会去考虑这件事情。好，就是我们大家会去看说，假如说我们的资金等比例放大到什么样的地步，那我们报酬还是可以一样的上升吗？如果你的策略原本是一支像0050好了，你选50只股票进来，我们的设定的本金假如说是1亿台币，那今天如果我的资本额放大到200亿，我的报酬率是还是一样，你就可以解决掉我刚才说的资金容纳度的问题。
要不要先解释一下为什么你会觉得说等比例放大之后可能那个报酬率可能会下降，是不是有可能会有这个问题？如果是的话，就是可以跟观众讲一下为什么听下来的逻辑好像有可能没有办法不会维持住。对，为什么我可能会没办法维持住这样？
就是为什么你在金融市场上可以赚到钱，会有人做不理性的选择嘛？就是因为有不效率的人出来，那你就可以把这些不效率的人的钱套走，就是他可能做了一些不理性的选择啊，他在低档卖股，然后在高档买股，然后低档又卖股，然后解套就跑这样之类的，就是有一群这样的人，这些人在做不理性的选择，他们产生的一些让你可以赚的这些 premium 也就是固定的。你今天找到了一个策略，然后你发现了某一个因子是可以去吃到里面的一些钱好了，市场可以套的利润就是1000万台币，你找到因子可以赚走这里面的 10% 就是100万。你可以想象说哦，你发现某个策略打1000万台币进去，你也是赚100万，你今天打1亿进去，你买的是买一样的东西，那你进去套你也是只能套得到这100万，你不会因为说你把钱补得更多，那个笨蛋就等比例的增加，笨蛋就是固定的，就是有一群笨蛋然后再创造这些让你可以赚走的钱。你今天想赚走这些笨蛋的钱增加的更多了，笨蛋也会跟着你成长，就笨蛋就的总数就是固定在那里。
那我 summary 一下，会不会这个是意思有可能是这一支金融商品的周转率或者是大家想要去卖它或买它的人不够多呢？是这样子的意思吗？假设是有效率的一个策略，但是另外一边是不是真的有人买它或卖它跟你们做相反的动作？你刚刚的解释是不是说这种人有可能没有这么多的状态下，我们投100亿跟200亿可能它会有一个上限值，是这样子解释吗？
对对对，可以解释成像你讲的这样，就是这其实翻成更正规的语言，就是你在对做的事的商品的深度不够，就交易的深度不够，那很有可能你今天想买你也买不到，这间公司的市值可能就只有10亿好了，那你今天去敲他的股票，你可能会敲自己，这样就是你敲进去然后推你自己把这些股价推上去，那可是你要抛的时候你不知道抛给谁，资金容纳度会遇到一些问题的，那这可能就会导致你的策略挂掉。但是这挂掉也不是说你这个策略不赚钱，只是因为你的策略赚的钱不够你的本金这样。
刚刚其实在 Jason 讲的时候我有听到一个东西蛮有趣的，是你们会做语义分析，你们都是诶，你们两个都资工系毕业对不对？
对，
那你们会去使用像语义分析或者是现在 GPT 出来的 LLM 之类比较新型的模型或人工智慧的技术来增强你们自己的准确度吗？如果有可不可以分享一点例子？
如果是人工智慧的话，刚好就是说我在 UIUC 这边的矿当交易部的算一个部长，我要带一个专案，然后我要带这边总共四个学生跟我一起合作。这个东西会回到我们刚才讲，就是我们怎么样再去做一些东西去辅助我们现有的交易模型。我觉得就设定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好，今天我们的交易模型好了，就是我们会固定一个周期，可能一季我们三个月我们就会选出20档股票，然后去这一季的开始进，然后这一季的结束出，那我们就会有一个报酬嘛，然后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回测，就是这回测10年，然后我们这样做这支策略的每一季的报酬，每一档股票上面的报酬是怎么样。我们想做到一件事情是，今天我们是可以用简单的深度学习啊，或者是甚至不用到深度学习，我们就只用一般的机器学习，然后去做另外一个模型。会有这个想法其实也是从我们实际交易的一些经验得来的，就是其实原本的交易模型其实并没有考虑到过多的技术面的一些看法。好，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些前半年的一些技术面啊或者是筹码面的东西，我们就当成那模型的输入进去。我想要去预判说交易了一个周期之后的一个月或者是两个月或三个月过后，那这只股票可以赚到几%这样。 基本上就是一个 classification 的东西，就是我们用技术面跟筹码面的一些资料，或者是更多的其他的觉得会影响到短期股价的资料喂进去，然后希望它去。
那你们的短期是预判多久之后？那个 period 你们是预测多久？
目前是2周到1个月。
哦，所以它不算一个高频交易模型。应该说，以这一题我刚刚问你们的例子来说，你们会去使用这一个部分来去辅助，而不一定会把它拿来当成一个。就是主要拿来打的策略，应该是这个意思。
对，这个很有趣的是，到研究到后来，我们有发现一些从这个想法再延伸出的新策略，是可以把我们想到的这件事情当成主要的模型去再开发出一个新的策略。这也是我们这样子做完之后，然后确定没有 overfitting 啊或什么之后，我们才会去做这件事。因为其实人工智慧或者深度学习，
我问一下你们丢几个 feature？
大概会有150几个 technical indicator。当然我们在塞进去模型之前，一定会去做一些 correlation 的 filter out， 就是这可能相关性很高，那我就这个不要嘛，就是塞一些垃圾进去。像是筹码面有一些自己会去看融资融券，那个可能也有十几个 feature 这样。那也是会做一些 correlation， 把一些垃圾 filter 掉。然后
最后大概会摆几只，也是将近100只吗？我会这样问，是因为就是在蛮多金融业，他们也是近几年在做这种机器学习模型去搭配交易上，因为模型就是黑盒子，有一些 trader 就是不会送用这种这么隐藏性的东西，他们不知道你到底用什么判断，还是你们最后做出来之后会去大概看一下，说它是因为哪些 feature 的 weighting 比较重。会去调配那个，
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刚好这就是我跟 Jason 早期我们不是以做这种 machine learning 或 deep learning 起家的交易模型的公司，是因为我跟 Jason 就是那个不相信
对
machine learning 跟 deep learning 可以赚钱的东西，就是黑盒子嘛。我如果今天我时常一交易打下去隔天然后赔钱，那我要怎么把它打开来看是哪个 feature 没有看对，还是他那个模型可能深度学习，他真的奶
没有办法改善啊，不知道从何改善起。对啊，
这个地方其实也是我们出去几次分享我们自己的交易策略很强调的一点。我们希望我们的交易策略是完全可以打开来，然后跟你说为什么今天我要买这只股票，那为什么今天这个 feature OK 这样子。所以像我们刚刚提到，我们有一只主要策略一直在走。那这只策略它不是用非常复杂的 ML 或者 DL 去做出来的，那相对而言，它是一个。简单，参数不会太多，然后具有非常强的可解释性的一个模型。那这样子好处是，我今天我可以很明确的知道说，为什么我会选出这几只股票。这几只股票假设后来跌了，那是因为它某些 feature 出问题，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所以这也是我们一直强调的点，我们想要做可解释性的模型。那所以包含 Tony 后续在讲，就是他近期跟 UIUC Quant 那边做的用 ML 这些来做筛选这些 model。我们也是要做可解释性的 model， 不是说就是用一个非常复杂的参数化然后去跑出一个结果这样。
这边可以提供大家几个名词啊，一个叫 shape， 一个叫 lime， 就这两个其实是一个蛮主流用在去解释你的 machine learning 或者是模型的方式。它可以去看说诶它可能哪一个参数啊或什么的诶是不是影响这个模型特别的大。所以我们蛮强调可解释性这件事情，交易上我们会比较好处理，就是后续可能我们觉得哪边有问题，我们可以去针对那个 filter 跟那个 feature 去做处理，或者甚至到今天我们要去跟人家介绍 QuantX 的策略的时候，我们也要讲得出靠这个东西到底是它可能是财务上是什么东西导致这个模型是有用的，它其实就是吃到了可能某一个技术指标，那这个其实很影响特别的大，然后让我们可以去判断说可能短期的一个趋势是怎么 样。
最后问几个问题，你们都以程式交易为主，因为刚刚这样停下来嘛，现在学程式应用在各行各业的这个趋势也蛮凶的，因为生成式模型出来之后，其实好像大家不用完全的去学程式就可以用这些 AI 啊或者是程式来帮我们辅助我们自己的工作。那以程式这一块而言来讲好了，你以前会说什么人人来学程式或放大整个事业，那对投资量化投资这一个领域你们自己有什么看法？你们会希望大家都以程式交易为主吗？还是观众要保持主观投资主观交易也没有问题？
我自己是认为说，其实这东西无关好坏，就跟武功一样，就跟金庸一样嘛，投资有很多种门派，那你只要找到一个你认为 你在这个策略里面，你在这一局里面，你的庄家优势够高的做法就 OK 了，没有说一定要用量化交易。当然量化交易有它自己的特色跟优势，那它同时也会有劣势，这是很常是一体两面的。但是有一些的特性是组合观交易没办法去取代的，比如说从大量的数据里面去做筛选，其实我们都是这种毕业的，然后我们又很不想付钱去买一些现成的服务，所以我们会希望所有的东西都要自己，所有的系统所有的 data 我们都要自己拿，然后自己做自己爬然后自己存。这一块其实要非常需要比较广泛跟稍微深入一点的知识含量去做这个从零到一的建构。但是如果只是想要用量化交易来说稍微去辅助自己的投资策略的话，其实只要一点点的 coding 背景就去做到这件事情，不用像我们说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去建构整个系统架构这样。
那我往下一层问好了，其实我一开始的问题原本是想问说会不会以后你刚刚讲的那些技术含量就有人帮菜鸟投资者或小白们全部建构好，他们只要用一些简单的逻辑就可以来实施量化交易。因为虽然现在有 TradingView 也有 MultiChart 等等等，但我发现很多人的上手难度还是会有差，那你觉得这个门槛又会不会降低，量化投资的门槛会不会让大家更普遍性？如果有的话，就是虽然你刚刚讲说武功这个东西嘛，大家自己有选择，有好有坏，你会觉得尝试一下是好的吗？如果门槛降得很低的话。
这个可以回到刚才 Jason 讲的一件事情，是叫庄家优势。量化交易本身是一个技能，但是就算今天好，今天门槛降到很低，今天很像人类在讲话，我要一个判断某一个指标，然后可能短期内或是我周期做多短，那你帮我马上用Python 写出这样的交易程式，然后还可以对接某一个券商 API， 你可能用讲了跟他讲，然后他马上就帮你做出来了。好，那现在的问题是你懂不懂这个 LN2 给你的这个他回传给你的这些代码，会不会他有写错呢？或者是他产生了某一个你可能跟他讲出了某一个模组，然后像我们刚才讲的，你未来想再优化它，那你可能要再 add on 一些东西上去，你知不知道你要怎么去对接这两个程式，要怎么去使用这个交易模型。就是像我讲的，有些东西是我们量化交易我们回测上面看起来很对，但是我们实仓的时候跟这个交易模型真的合适吗？这其实也是我觉得每个人的投资特性不一样吧。有的人hold 一个正在赔钱的东西，然后 hold 到赚爆这样，但是有的人他就是适合打那种很短线，赚一点赚一点赚一点赚一点，就是小赔大赚，
大赔小赚，
他整个大赔小赚。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好，其实重点是，就如果未来真的是到那样的地步，最后我们重点的技能是在于说，你在使用这个东西过程中那个心态，那个心态是你自己，你拿自己的钱在玩的，那个模型合不合适你的投资风格，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大家需要去尝试才会知道的东西啊。
所以讲回来，可能大家还是要先了解投资的基本有哪些，哪些指标啊，或者是你的投资风格适合什么，你的个性适合什么，那再来就是自己的可能财务规划收入，然后拿多少钱进去，然后最后才会是你刚刚讲的程式这一方面，到底他写的东西有没有错，大概是这个样子。
对，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就是好，今天如果你就是一个刚毕业的小资族，好，五六万，可能其实也已经 above average， AI 帮你写了一个可能高频交易商他们在用的一个 delta neutral 的模型，然后可能它就是一个超高频，然后可能只能赚 1%2% 这样，或者是造势，就是一个 market making 的一个策略，然后你拿你那个每个月5万块，你去赚那个 1-2%， 就是那就是一个不适合你的交易模型。那所以你要知道说，好，那你今天赚一个5万，那你能不能请他做出一个是可以让你定投，是可以一直运行下去，赚的比例比较高，但相对于你可能承受的风险也高一点点，找到适合自己当下状态的那个交易模式啊。
最后你们有没有什么东西想要推广给大家知道，或者是你们想现在想招募啊，扩编啊，无情工商都可以啊。
我们在IG 跟 LinkedIn 上面都有我们的粉丝专页，那我们其实也有在筹划在未来可能不管是在美国那边开线上量化交易的工作坊，或是在台湾可能会有一些后续的讲座，如果对我们在做的事情有兴趣的话，可以在 IG 跟 LinkedIn 上面追踪我们，就是小心不要找到另外一个 Quantex， 因为之前我们就被错误的 tag 过，不过因为它比我们还大，所以我们还蛮爽的这样。
其 前几周一两周前去，我们会去一些科技大厂，像上前两周是去联发科，去做演讲这样。史塔克之前也有邀请我们去东吴大学去，跟他们的 MBA 学生去做一堂课的讲，一些分享跟一些交易上的一些简单的教大家怎么写啊等等的。那当然我们很欢迎，就是我们后续也有不同的大学的教授也有来联系啦。那我们也欢迎就是不同的不管是公司啊或者是团体有想了解我们在做什么的，或是我们怎么从零去开始这件事情的，都可以来找我们。然后像刚才 Jason 讲，可以从 Instagram 或者是 LinkedIn 上面找到我们。招募的部分目前没有招，这个我们很常被问到，因为我们去年有一个比较大的招募啦，那目前的话招募部分是没有，短期上还没有规划，如果未来有的话可能会在我们的 Instagram 啊 LinkedIn 上面可能都会再有更多的说明这样。
OK，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为止了。如果对QuantX有兴趣的话，我们会把他们的资讯，不管是 IG、 Facebook 或各种可以联络他们的方式留在资讯栏。那我们这一集就这样子啊，让大家再见，拜拜
拜拜。